近期不断有传闻指出，边境一栋长久无人自深山里的小屋去发生灵异事件，许多民众好奇，却都因此下落不明。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欢迎来到
怪奇故事屋。
欢迎收听
怪奇故事屋，
我是 Bamboo，
我是 Zoe。
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是
南回搞鬼案。
谁
在搞鬼？
大家知道南回搞鬼案吗？它是一件发生在2004年到2006年的一起案件，然后在06年那个时候算是引起了非常大的风波，然后那个时候有点像是整个就是电视台啊，然后都在直播这件事情。
真的，
后面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在直播什么，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守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一起
直播
事件的进度。甚至后来还有掀起了一波就是媒体的讨论，然后也就是也算是进阶的导致这一个案件的当事人死亡。
是的。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到案件的主题来介绍。
好，
这一起事件呢，它发生在2004年到06年之间。那当时呢，为什么会把这个时间拉这么长？其实是
大概两年吧。
对，大概两年。为什么会把这个时间拉这么长呢？是因为在这两年间都不断的有铁路的破坏事件。
嗯，
刚刚可能有一些听众想说什么是南回，其实南回就是南回铁路啦。
没有，你应该解释的是什么是搞鬼。
搞鬼就是搞坏铁轨啦。
对对对，不是那个搞鬼。
不是有什么捣蛋鬼在搞怪。
对对对
那个搞鬼不是那个搞鬼。其实这个南回搞鬼事件是指南回铁路搞坏铁轨的
一个案件。
一个案件，然后它在这两年间总共发生了七次的破坏事件，其实是虽然不严重，但是就是这样子持续的都有在发生。
他的搞坏是真的有偏离轨道的那一种搞坏，还是就是只是做个涂鸦，或者有一些小落石的那种小影
响？他是真的就是有影响到他铁轨的形状，物理上的搞坏，而不是比如说喷漆啊什么的那种搞坏，他是真的物理上的去破坏这个铁轨。所以那时候的原景就是大家都在侦查说到底是谁在搞这个鬼嘛。到底我自己讲觉得很好笑，到底是谁在搞破坏这个铁轨？那他们就有去侦查到说，在这个在这个被破坏的铁轨旁边有一些喷漆留下来的字，然后这个字呢，在2004年的时候就有被发现说旁边被留了一段字是“恨恨偷铁轨的是进达新工程”，
是恨。
不是，是那个
很恨的恨，
对，恨意，充满恨意的恨恨，
好，
对，好，总之有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也有被发现一段话，他写说：“我们偷东西给建达新工程，为什么你们不抓他们官商勾结？”所以大家就在想说，会不会
是那个建达新工程吗？
对，会不会是这个建达新工程，或
是
这个
建达？
他两次留的不一样，
哦，
有建达新工程跟建达新工程，会不会是？不好意思，就是大家就在想说，会不会是这个建达新工程跟这个铁路搞鬼案有关系嘛？但是因为大家都查不出来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对，
没有这个工程，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写的，然后也去查了这个笔迹，但是就是查不出来，所以后来就觉得说这个嫁祸的意图太明显了，就是每次有出现的时候旁边就会写这样的字，就很像是人家是真的在捣蛋鬼这样。检警当时就认为说这应该是嫌犯在故布疑阵啦。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除了字迹之外，检警还是有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侦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到说今天铁轨被破坏的话，谁可以这么长久，就是在这两年间可以持续的去破坏这个铁轨，
可以接近铁轨的人。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最一开始就会怀疑的是铁路局的人，或者是说对铁路局不满的员工，或是案发现场 附近的居民，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人。嗯、对，总之呢，他们就是后来有针对这些人去搜集说，比如说他们的笔记啊，或是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没想到呢，都是就是找不出答案。于、嗯、是这个破坏铁轨的案件就是没有着落。那是一直到2006年的3月17号，也就是这一整起事件的最后一个，这是一个点，对，没错，最后一次的被破坏铁轨的案件。那为什么会说这个是最后一个案件呢？它不仅是这七件案件里面最严重的。最重要的是，它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离奇。
什么事？
就是呢，在这个列车出轨的事故中呢，有一位女性乘客，她在事发之后被送往医院检查。那当时她是被判定说没有任何的外伤的，嗯，没想到呢，她却在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的死亡了。
所以就有可能是内伤。
对，有可能是内伤，但是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就突然死掉？原本不是人还好好的吗？嗯、所以当时呢，就引发了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就报道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呢，她叫做陈氏红琛，
氏是姓氏的氏，
对，因为她是越南人哦，越南人不是比如说阮氏什么什么这样，嗯、那她叫做陈氏红琛。那当时呢，她跟她的丈夫李双全一起在这一个火车上面，嗯，那我们刚刚有说过这一起事件它非常的离奇嘛，除了是刚刚我们讲这个陈氏红琛陈小姐她就是突然间的死亡之外，另外一个离奇的点呢，是这个李双全跟陈小姐他们两个呢，在一年前就曾经搭上了一台也是出轨的列车。
哦，就是同样 有在那个画写字的那一种事件，
就是同样是有出轨的，嗯，并不是每一期都有写字，只有两次有写字、哦、对，所以不一定是写字，但是他们在一年前有搭过就是火车事故的车、嗯、那没想到一年后他们又在搭上了这一起事故。
太巧了吧。
对，跟那一次的就是第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这个李双全的哥哥李泰安他也在这一台车上面、嗯、那事发当下就是这一次的事故啦，发生了这一起事故的时候、嗯、是这个李泰安他把这个陈小姐就是从车厢这样救下来，因为当时就很多人受伤嘛，所以是李泰安把他救带下车的，所以可以说是李双全、李泰安跟陈小姐一起受难，就是一起在这一台
车
上就遇到这个事故。嗯，那这个陈小姐的死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嘛、嗯、为什么当初原本是说她没有外伤、嗯、其实她的我讲一下她的那个过程好了，她过程呢是当时她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检查过说这个陈小姐她并没有出血并没有骨折这些等等的外伤，只有她心跳比较快然后意识不清、嗯、所以当时呢为了要就是为求一个比较、嗯、
准确的保险，
对，所以还是有把他转到加护病房，因为怕说他可能是内伤，就是内部有什么问题、嗯、那没想到呢过了没多久之后他却突然发生昏迷，而且是完全没有呼吸心跳完全没有血压没有生命迹象，这样子
突然的休克，这样，
对，就这样子突然的宣告不治，然后就这样死亡了。那当时的这个诊断证明书是说他是胸部的挫伤并肺大量的出血、嗯、然后有一些腹部的挫伤然后腹部出血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
内伤，
所以这样想起来好像也蛮正常的，
对对对，
因为比如说火车出轨你可能就是真的
快速撞击，
对，你可能真的撞到你没有外伤，但你可能里面已经比如说
震动到，
对，肺可能破掉了啊，有一些腹部的严重的创伤之类都是有可能的，所以那个时候检察官是没有想要去解剖这个尸体的、嗯、因为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记录诊断书啊这些等等的现场迹象来看，大家不会觉得说陈小姐她有什么问题，所以也不会特别去想要解剖她，解剖这个尸体来研究她真正的死因，所以一开始是没有想要解剖的。那为什么后来这一起事件被大家关注呢？是因为在4天之后有一个人他跟 屏东县的警察局检举了这个人呢，他叫做黄福来，他是
来福
没有，他叫福来。对，这个黄福来呢，他是李双全的好朋友，他就突然去检举哦，他说这个陈小姐她有高额的旅平险，就是旅行的平安保险啦。那重点是呢，这个李双全的前妻，他是因为毒蛇咬伤而死亡的，而且呢，这个李双全在他的前妻被毒蛇咬伤之后呢，还获得了一个高额的，就是理赔。
哇塞！
然后，所以这个大家就想说，那陈小姐的命案就不单纯喽，就是
对，搞不好为了钱，
对，搞不好是为了钱，说不定这次搞鬼事件，说不定也是李双全去
操守的，
对，去操守的。那黄福来除了讲这一件事情之外呢，他又爆了一个非常大的料。他说，其实当初呢，在铁轨上留的那个字，恨恨偷铁轨的是晋达新工程，就我们刚刚讲那个，他就说，其实那个是黄福来，就黄福来自己说啦，他是说这个呢是李双全找他一起去写的，他自己就开始回忆起就是这些事情，然后就去爆料说，这个李双全啊，他原本是想要找这个黄福来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那就约定好说，这个事情成功之后，这个6000多万的保险金他会分这个黄福来1000万，所以呢，当时还有带他一起去场刊。一起去看那些地点啊，然后看要怎么对这个陈小姐下手。那当时他们的计划是，这个黄福来他去破坏这个铁轨，他来负责破坏这个铁轨。然后李双全呢，他就让这个陈小姐喝下 FN2 之后，让他睡着之后再打进毒药，然后呢，等列车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再让陈小姐到那个就是事故发生的就是
地点。
对，就是可能比如说
假装把他拖出来，
对，假装把他拖出来，就有点像是这一次的案件，就是有一个人把他拖出来。对，但这样子的话，现场人就会以为说，哦，他就只是其中一个罹难者，就其中一个受伤的人而已。那没想到当时，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2005年发生的事情。黄福来那一次呢，他就是因为突然觉得很害怕，所以他就跟这个李双全说，他要退出这个计划，他不干了，不想做了。于是呢，2005年这一次就没有成功。那这个黄福来呢，他后来也都没有在。陪着这个李双全一起去犯案，然后李双全他自己还是没有放弃嘛，他自己觉得他还是要继续来做这件事情，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个新的帮手，也就是
李泰安吗？
没错，就是李泰安。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都是黄福来讲的，
来福说的。
对，都是
没有啦，是
黄福来说的。
黄福来说的。
那这次呢，李双全就找到了他的大哥李泰安。那黄福来的说法是说，这个李双全曾经在他的面前提到说，他要找这个李泰安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因为你不帮我了嘛，所以我要找我哥来帮我。然后他就说，那你案发前一天你要来帮我，就是载这个李泰安到案发现，就是犯案的现场。所以当时黄福来就有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任务，
对，这样的任务，虽然他拒绝了，但他反正他现在就是讲出这个供词，就是说当时李双全是有讲说他要找李泰安来帮忙做这件事情的嘛。于是呢，综合这个黄福来的说法，再来就是有一些列车上面乘客的一些证词啊等等的证据，警方就是检警呢，他们就大概的对这个计划，就是对这个案子有了一点雏形。好，那我来讲解一下这个检警认为的，就是那一天2006年这一次的案件的计划好了。这个计划呢，是这个李泰安，也就是他哥哥，先把铁轨破坏了之后呢，再由李双全他本人来让这个陈小姐服下药物昏睡，然后趁机的去注入毒药。但是呢，其实在这一次的意外当中，这个注入毒药的过程是没有很顺利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人看到李双全拿起这个针筒，这其实是后来的证人的供词啊，就说他有人发现说李双全拿了什么针，然后他好像就觉得他自己被看到了，所以他就没有做这件事情了。应该说这也是警方的推断，因为他从黄福来跟 证人的说辞之后拼凑起来，推断说当时的李双全应该以为自己要被发现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针头先收起来。然后呢，真的发生这个列车意外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陈小姐扶到这个出轨的车厢那边，让大家误会说这个陈小姐她也是这个受难者。当时呢，他还有请这个李泰安，就是他哥嘛，趁乱然后混入，然后把这个陈小姐一起带出来这样子。这个陈小姐当然，因为她就是跟受难者在同一个车厢嘛，一起被拉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被送到医院去。但是呢，她还要找一个下手的机会嘛，毕竟她一定要让她死，就是这都是警方的推论哦。就说这个李双全呢，他等内政部长苏家全慰问完之后呢，他就跟着进去。然后等到这些医师啊官员都离开之后，他就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然后拿出了这个暗藏的一个针筒，然后把它注入了不知名的毒液。
如果真的有毒液，那怎么没有被发现啊？然后或者是验尸应该就可以找得到吧？
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还没有验啊。
哦，好，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以为他是
就是
正常的
内伤，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没有验。所以后来呢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黄福来出来讲了嘛，大家开始觉得哎、李双全你怪怪的哦，你不对哦，所以检警决定了，那我们要来验尸了，我们要来解剖陈小姐的尸体了。没想到隔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
李双全自杀了。
哈？那他干嘛还要大费周章去杀他的老婆？这样他不就领不到保险金了吗？
对，
保险金呢？
所以他的遗书就来讲了，他的遗书就讲说他是为了要自清，就是他以死明志的概念嘛，
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
對，他说这个解剖对他来说，是他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本他可能都觉得不被相信没有关系，但是你既然要决定解剖我妻子了，就代表说你们真的不相信我嘛，就是你们真的觉得是我注射了这个毒液，所以才要去查说有没有这个毒液。然后他觉得保险公司的财大势大，那这个检方一定会偏向说保险公司那边，然后一定会觉得就是他，
对，
大家一定不会相信他说的话。然后他就在这个遗书上面写说：“铁路怪客，我恨你，你一定会被抓到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像有我们这样不幸的人。”等等的字眼。现场也有捡到一些纸条，写说：“满腹的哀痛，但是新闻却报道得如此不堪。”
你是说在李双全自杀的亲生的那个现场？
对，就有捡到这些纸条，所以大家就在想说他上吊的原因，一就是他知道检方要解剖了嘛，被冤枉嘛。二呢，就是新闻所描述的这些侦办的方向。那其实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侦办方向这件事情，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说这个李泰安他也被怀疑了吗？那当时呢，李泰安他的就是他的住家就被很多的媒体包围，因为媒体大量的介入这一起事件嘛，所以大家每天都在跟着这一起事件的进度。当时我可以大概讲述一下，虽然说我们那个时候还对那时候还小，但是当时这个新闻的报道啊，李泰安他的形象是那种比较轻浮的，就是他态度很轻浮，他然后有点玩世不恭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一定有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这种态度来面对
媒体？
对，来面对这些记者。重点是，你知道当时夸张的跟什么一样吗？就是呢，还有摊贩来到这边摆摊，就是还有摊贩来到，
什么意思？
因为真的太多媒体要过来这里驻足了，你知道，就是记者都会驻点嘛，都会驻点采访啊，为了要不断的更新这个案件的进度，所以他们都是直接在那个点驻留下来，有人聚集，所以那边变成了一个
夜市哦。
那边变成莫名变成一个景点。那当时呢，被戏虐成是泰安休息站，
哈，
就是李泰安休息站，连李泰安本人呢都在现场卖起了包子跟面线，
什么意思？
是不是非常的夸张？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驻足在那？
不是重点，不是重点，不是那个重点是，就是李泰安他有点像是，就是觉得说，哦，你们记者也在那边也辛苦了，我就准备东西给你们吃，这样。
好，
其实问题不是这些记者，好吗？
我想法是食物。
对对对对对，问题不是那些记者，那些记者是为了要报道这件事情，
okay, okay.
所以都在那边。那其实最被人家讨论的点是在于说。通常不是应该要侦查不公开吗？
嗯，
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就是李双全啊，他有可能犯下的罪行，
嗯，
然后跟他哥哥
李泰安、
哦，跟他哥哥李泰安一起去合作这件事情，照理来说是不能被公开的嘛？
对，
这个侦办的方向，案情有可能的走向，应该是不能被公开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媒体
就是知道了，
对，媒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所以媒体才开始大肆的报道说啊，这个陈小姐就是有可能被李双全害的嘛，所以呢，是不是现在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李双全？
是，
所以这一起事件就被大家认为说他跟媒体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今天没有媒体没有这样报，李双全还有可能会自杀吗？
嗯，
是不是就不一定了？
对，不一定啊。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除了检方他们说要解剖这个原因之外，其实媒体他描述的这个侦办方向也是他死因之一，而且确实在现场就有捡到纸条说，新闻把我写的这么不堪，明明我是如此的悲痛，
嗯，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字词嘛。
嗯，
当时呢，就是因为这个李泰安呢，他就是表现出很不以为意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大家看到新闻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李家人真的太过分了，
太嚣张了。
对，太嚣张了，怎么可以这样？还在卖包子、卖面线？那大家可以去回想，从我们刚刚讲这一个案件到现在，有任何的证据吗？
嗯，都是猜测。
对，都是猜测。而且最主要的证词是从哪里来的？
是哦，李双全的遗书吗？哎，没有，他没有讲到，是证人们，
证人们还有谁？还有一个是关键人物的
李泰安，李泰安没有讲话啊。等一下，
李泰安是被怪罪的啊。我现在是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是李双全跟李泰安？
媒体，
我觉得你完全忘记刚那个人，怎么会这样来福呢？
哦。
这一切都是福来讲的啊。
对啦，
这一切都是黄福来一开始说的啊。他说李双全跟他说要来做这个计划嘛。
他太久没出场了，我已经被后面的那个媒体摆摊给影响了。
对，其实最一开始就是这个黄福来，我被你影响，所以其实根本也不是黄来，所以其实。你看我现在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
所以其实黄福来他根本也不是真的有就是
正
确切的知道说这一整件事情嘛，所以后来检方不是起诉了李泰安吗？
嗯，
他们也是一直来来回回的去征询，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段证词，黄福来
黄福来
哦。好，
不行，太好笑了，来福的，
你不要那个害我了。好，
哦，好好笑。
就是呢，因为这个黄福来他的证词是传闻证据。什么叫做传闻证据呢？就是这个证据它是来自于被告以外的人所描述的，
嗯，
所以被告是李泰安，现在李泰安要被起诉了嘛？因为李双全已经死了，然后共犯是
李泰安，
所以检方要起诉这李泰安。
是，
那李泰安是被告，被告以外的人叫做谁？
是
李双全，已经死掉了李双全，
嗯，
所以黄福来他是讲说李双全说李泰安有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真正的证据，
嗯，
他是传闻证据，他只是传说、听说的一个证据。
嗯，
所以他只是听李双全说李泰安有做这件事，
okay，
所以这个证据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在
法律上认可。
对，应该是说在法院审判的时候一直想要让这件事情成为说就是可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但是一直无法，所以呢就这样子一直来来回回 缠诉了10年，法院才终于说这个李双全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是一个传闻的证据。那实际上可以作为证据的证据能力的证词是，这个李双全呢，他有要求黄福来在李泰安道现场的这个部分。
哦，
就那时候不是有说他叫他载他吗？
嗯，
对，这个是跟他本人有关，所以这个是可以成为是证据的。好，我就是略过那些，总之最后这个李泰安他就是入监服刑了，
所以就代表他有问题咯。
他就是没有，应该是说他就是后来算是败诉嘛，然后真的就是入监服刑了。
嗯，
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李泰安的律师有上一个 podcast 叫做我在案发现场。嗯，然后他就有上去讲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大冤案，李双全跟李泰安兄弟俩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一切都是你们就是只听一个黄福来在讲嘛，然后再加上就是媒体的渲染。
哦，
再来就是检方呢，他们都依照他们自己认为的事情去判定。他根本就没有证据来去行事。那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几点的争议，主要的争议就是他除了没有直接的证据，比如说破坏铁轨的物证，比如说相关的指纹都没有。然后还有比较诡异的点是，李双全他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他要怎么去计算说哪一节车厢会出问题？他自己也有可能去，他自己也有可能会死于那个意外。
嗯，
那再来的争议点是，后来的解剖的结果是，这个陈小姐她的体内根本就没有毒药。
蛤？所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毒药之说。
但是呢，
到底是谁看到？
等一下，但是呢，再听一下哦。但是呢，这个法医就是又被大家觉得说他做的不够的完整，就是法医被讲说有疑虑啦，被质疑，就是说，欸，你跟其他的医疗机构讲的不一样，因为当时有法医，然后有医疗机构就是一起去调查嘛。
嗯，
那没想到他们对于这个陈小姐的死因有不一样的结论。
嗯，
就是有关于这个抽血的那个检验的毒药的部分啦，多次的翻案说到底是不是毒药，但是没想到始终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始终都不一。但是你看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拍到说有被下毒药。
嗯，
再来就是当时的那个检察官有在一审的时候跟审查长就是审判长报告说他们没有验出任何的毒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检方可以算是凭着臆测李双全下药，但是他其实没有李双全下药的证据。
嗯，
所以李双全有点像是
这冤死。欸，
对，有点像是就是直接被怀疑，然后就这样子为了自己以死明志就这样死掉了。
嗯，
但也有人说他有可能是为了面子，就觉得他要被发现了，所以他就算了。
哦，也有可能啦。
对，毕竟这个台铁的破坏事件确实发生了7次。
嗯，
然后李双全也确实跟老婆一年前也搭过这样的车。
啊，会不会就真的是这么的刚好？
可是他的前妻又是被毒蛇咬死，然后你觉得黄福来他有会编这样子的故事吗？所以这一起事件一直以来都被大家认为是冤案悬案，然后也有人在说这个泰安休息站这件事情，就李泰安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子在媒体面前这样表现，他其实是想要讽刺这些媒体，就觉得你们就是他就是什么都没做，你们会为什么那么蠢的那种感觉。
嗯，
对，就有人觉得他是在讽刺啊，他这个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在讽刺。
嗯，那他律师有听他说什么过吗？
你说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律师就有出来讲说他当时就是遇到李泰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相信他，就觉得他在媒体报道上啊，然后在大家众人面前都很轻浮。
嗯，
就没想到跟他真的相处过后之后真的觉得啊，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也愿意相信他真的没有做，然后他也相信李双全也没有做这件事，他觉得这两兄弟都是清白的。这个律师坚持是这样子的想法，也觉得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是古代的那种冤狱一样，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
哦，
那其实他这一整起事件除了这个李双全的亲生之外， 最被大家拿来
讲诟病的吗？
也不算是诟病啦，就是被大家会拿来讲、拿来说的点，就是泰安休息站，就是真的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但是这一整起事件，这一整个案件，却像是泰安休息站一样，泰安休息站后来就人潮就解散了嘛，就没有人再去那边了，因为李泰安后来不是也就被起诉了吗？所以泰安休息站没了，就像是这一起事件的关注度一样，大家原本也是很关注说到底真相是什么，但其实真相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所以这一整起事件就跟这个泰安休息站一样，大家解散了之后什么事情也都无法明了了。对，这是我觉得这一起事件很可惜的地方嘛，就是虽然李双全他已死明志了，好，虽然说我们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带出真相，就是我们最后也还是没有办法找出证据证明他到底是或不是。
那你这样听下来，你比较相信是谁？还是你其实也觉得就是半信半疑，每一个都有可能？
我觉得真的是证据不足耶、欸就如果他，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上，我们也讨论过很多的悬案、然后他可能会有各种 证据，然后让我们可以一起去讨论，或是一起去推测我们两个自己的想法嘛。对对对对、可能我自己会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构想，或是一些天方夜谭的说法。但是这一次的事件，我真的觉得我都是被黄福来牵着走、而且你看他发生了七次的，就是铁轨的事故哦。那如果像是你刚刚 Bamboo 说的，就是真的这么刚好他们都搭上有出轨的列车、然后他也这么刚好前妻就是被毒蛇咬到，你要想到、他的遗书上面还写说台铁怪客我恨你，
但我觉得他搞不好真的是清白的耶、我也是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清白的，毕竟如果他真的想要对他老婆做什么的话，那他干嘛还要放弃那个好几千万的钱，就是他老婆的旅行险拿到的钱。
就有一些人说他为了面子啊，
面子跟钱哪一个比较重要？
没有啊，他如果被发现的话他就拿不到钱啊，那还不如死一死，你懂吗？就是为了面子，因为被发现了之后他也拿不到钱，所以他为了要让大家觉得他自己是清白的，他宁愿死了算了、你懂吗？
好，但我还是觉得那个来福在那边乱讲，
说不定是真的啊，而且他也只是说李双全有曾经想做过这样的事情，那说不定后面怎么样发展这个黄福来他不知道嘛。好，以上呢大概就是这一次这个南回搞鬼案的一个案件，我们大概就是讲了一下他到底在搞什么鬼这样子。
真的搞鬼、
真的很搞鬼，对吧？
然后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一个证据，
没错。
而且我觉得最奇怪的是怎么会就是陈小姐的身上的毒都怎么验不出来？验毒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应该说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就是法医验出来跟医疗机构验出来的就是不相符合，所以有些人就去怀疑说这个法医的判断不够准确等等的。
我自己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当初真的跟警方推测一样是他打毒药进去，那为什么当初送进医院的时候还会有那些内伤，就是什么内脏破裂啊什么的？
对啊，所以就有一些人说他是真的因为意外身亡啊，
感觉、
或者是说他真的有受这些内伤吗？因为他真的遇到意外、但他也有被打毒药之类的、是不是很搞不懂？
真的搞鬼，
真的搞鬼了。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起事件的介绍。
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想要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一起事件发生在算是几年前，算是快二十年前了，
二十几年前，
快二十年，
快二十年，
算是发生在快二十年前，所以我相信。在现在可能四五十岁的人对于这起事件应该比我们来的更清楚，
对，
以及泰安休息站这件事我蛮期待，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当时泰安休息站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看到一些新闻画面是真的就是人都聚集在那边
摆摊，也太扯了吧。
对啊对啊，所以我还是很想听一下就是当时有看到这些新闻的人的想法，然后你们当时看到的新闻是真的像我现在收集到的资料一样吗？ 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在期待的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发展，然后破案。
但不得不说，我就是以我对这近年来，应该是说近一两年来的观察，就是其实这一两年来也有发生过很多的重大案件，但通常这些重大案件都是起头的时候关注度会突然飙很高，然后呢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哎、欸，好像不知道它怎么结束的，然后就好像没有这个新闻，
就不了了之
了，消失
了，就像那个啊十八岁少年还是什么的，
近期的案件我都觉得有一些很可怕的我都只看到头，但是结尾好像就没什么印象。
应该说也是因为侦查不公开啦，
也是啊，
所以后面可能媒体就无法报道，再加上他可能没有报道的点可以写，所以没有人报道我们就看不到。
嗯，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算是媒体的力量之一。
是，
对，
好
好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或者是到我们的 IG 怪奇故事屋帮我们按赞或留言，或者是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一起南回搞鬼案的任何的想法看法，或者是你想听的下期主题。
对，上次有人说，有人留言跟我们说他很喜欢我们的片头
他觉得很适合。
谢谢，
对，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去听上一集，因为我们有在最近有在想要换片头这件事情。
对
我们会再讨论一下，然后也感谢有给我们回馈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的收听。
好的，我是 Bamboo，
我是 Roy，
我们下次见，
拜。